今天会前真心话来谈一个主题，做祭司的国度。做祭司的国度，十九章六节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以色列民能够离开埃及，脱离奴隶的生活，完全是神亲自主动的拯救，如母婴带小婴一样。这是神救赎以色列民的目的，就是要使他们归神做祭司的国度。这个归字很重要，表示以色列民是神的产业。神原先的心意是要把以色列民做祭司的国度，而不是只有亚伦的家族才有资格做祭司。这是因为这个摩西在山上领受了神的律法，下山后百姓在那里拜金牛犊，犯罪得罪了神，使他们失去了做祭司国度的身份。虽然以色列众祭司从祭司的国度成为只有亚伦家族可以做祭司，可是神总有一天，神要恢复那祭司的国度。那什么时候恢复呢？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们可以靠着他的血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。凡得蒙救赎的子民都是祭司。彼得说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民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但是堕落错谬的罗马天主教禁锢了圣经，无形中建立了并巩固教会中的阶级制度，将信徒分为圣品阶级。圣品阶级就是神职人员和平信徒的这种教皇制度，封锁了圣经有一千年之久，只准许圣品阶级，就是这些神职人员可以读圣经。圣经呢，被忽视，信经、信条、教父的语录被高举了，信徒成了被动、呆板、形式僵化、毫无生气的一般人。16世纪马丁路德开始了宗教改革，把罗马天主教的错谬阶级制度革新了。而至今呢，宗教改革已经有500多年了，但是天主教的遗毒还是继续的在基督教蔓延。当信徒不再读圣经、晨更灵修、执守主日与程序礼拜，成为做礼拜的基督徒，信徒的灵命必定是什么？呆板、僵化、无生气的。当信徒不认定自己是君尊祭司的身份，人人起来侍奉神，把神带给人，把人带给神，教会必然是软弱无力的。你的教会还有这种阶级制度的观念存在吗？还有任何人挡在你跟神之间吗？让你无法坦然无惧的来到神座前，用心灵诚实敬拜神吗？愿我们都这样的跟主祷告说，主啊，你呼召我是要做祭司，建造你的国度，我全然的摆在祭坛上，愿你悦纳我的奉献。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城市带领，
哦，我愿读我的主的心，用我注视的眼睛。
各位牺牲的家人，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出埃及记20章29篇，真心话的主题是10条诫命，8个不可2个当，8个不可2个当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来到了20章1-6节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天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至父及子，直到3-4代。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1000代。接着，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了出埃及记20章，主要讲述神借摩西向百姓颁布了10条诫命。主耶稣把十诫分为2部分，对神的爱和对邻舍的爱。有人认为头4诫是爱神的教训，第5诫开始是爱人的教训，4条关乎爱神的诫命：一、不可有别的神；二、不可跪拜偶像；三、不可妄称神的名；四、当守圣安息日。6条关于爱人的诫命：一、当孝敬父母；二、不可杀人；三、不可奸淫；四、不可偷盗；五、不可作假见证；六、不可贪恋别人一切所有。神颁布了10诫后，在西乃山以雷轰闪电向以色列人展示威严，为要叫百姓时常敬畏他，不至于犯罪。神赐10诫之后，随即颁布了70多条有关律例，关于10诫的注释。今天经文提到了：一、禁止制造神像；二、有关祭坛的律例，提醒他们只有靠着洒血罪人才得以亲近神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李健长老的短讲信息。10诫表明了创设与维持的关系，10诫表明了创设与维持的关系。
20章1-2节是一段，3-17节是另外一段。第一段是创设的关系，第二段是维持的关系。当他创设了他和人的关系之后呢，他就要人来维持跟他的关系。弟兄姐妹，可是问题是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跟神有关系的呢？那就不只是他创设的这个关系，我们必须用接受来证明，或者来显明，或者让我们知道神拣选的真实性和确定性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要一个基督徒说，你到底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。那有的人就说，你不要管我嘛，神拣选了我，这个不行。因为必须我们自己说神拣选了我，我们必须说我相信神，因为人的接受就显明了神拣选的真实性和确定性。当我们跟神有这样子的恩典的关系的时候呢，才有10诫的问题。因此我知道我这样讲很多人看法跟我不太一样，因为我是从圣经的这个10诫，或者说整个圣经的角度而言，我也从旧约一直到新约讲这样子的事情，你听听看，就纯粹是参考哈，因为这个是我个人从圣经上很清楚的认知。可是我知道大家都不是这样想的，就是一个人跟一个与神没有关系的人遵不遵守10诫到底重要不重要，一个跟神没有关系的人到底遵守10诫重要不重要。我告诉你，不是重要不重要的问题，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关系。没有关系的人，你叫一个没有关系的人遵守10诫，你觉得合理不合理？10诫不会带来永恒生命的好处，只有创设关系才带来永恒生命的好处。维持关系不会带来永恒生命的好处， 如果你没有创设的关系，你就没有维持的必要。你既然没有维持的必要，你叫一个人去遵守一个没有创设关系的维持关系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就讲个最极端的，如果这个人不是那个人生的，那他需不需要养育他那个人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可是你不能强迫我养育他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说你是用国家关系，你征我的税，让我的税去养他，这个没有问题嘛。可是你不能说把这个人分给我，叫我去养他，对不对？那夫妻就更清楚了嘛，没有夫妻关系为什么要实行夫妻的生活呢？所以我们叫一个非基督徒去遵守十诫是没道理的。很多基督徒真的是爱主啊，就一直劝非基督徒说你要孝顺父母。我不是说孝顺父母不重要，你可以从别的角度，可是你跟他说你孝顺父母你就使你蒙福，不是你这句话从别的角度讲没有问题，从这个角度讲有问题。然后你告诉那个工作很忙的人说你要知道礼拜天要休息，因为上帝会祝福这样子的人。不是我不是上帝的儿女，你叫我要他的祝福我还不要呢。所以我们今天一直要把上帝给基督徒的好处跟维持关系，我们一直要推到非基督徒的身上，其实是没有必要的。我告诉各位，现在我们基督徒在做很多这样子的事情。我一点都没有反对做那些都是好事，可是如果你引用圣经来做这些事叫做没有意义。我们只是不举极端的例子，举极端的例子就麻烦了，对吗？就是你没有关系的，你叫他做这件事情。但反过来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成为神的子民的时候呢，因为神的恩典临到我们，我们与神是有关系的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十诫对我们来说就非常重要，因为那个是维持关系用的，维持关系，他维持了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所以神创设了我们跟他的关系之后呢，我们需要维持。
好，李健长老呢跟我们讲了维持关系跟创设关系实在是非常有亮点。他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说，是啊，那个佛教徒啊，他们的诫命比我们还多，但是他们没有这个创设的关系。如果跟神没有关系，你守了100条诫命也是没有用嘛。所以呢这个最重要是跟神要有关系，要有这个创设关系。实际是拿来跟神维持关系的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我们也应当圣洁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要谈的是十条诫命。好，那十条诫命呢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出埃及记20章是很重要的一章，因为神颁布了10条诫命。10诫中前4条是关于爱神，后4条是关于爱人。先神后人，我们要与神有正确的关系和次序，我们才能与自己与人有和谐的关系，就不会有杀人啊、偷窃啊、奸淫等等彼此伤害的事。10诫有8个不可两个当，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跪拜偶像，不可妄称神的名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不可贪恋别人一切所有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当孝敬父母。我们跟随神要先学习不做什么，再来学习应当做什么。好，再来看第二个主题。好，第二主题要谈的是八个不可。好，八个不可。好，第二个主题呢是八个不可。那我们来看八个不可呢要告诉我们什么。好，这八个不可让我们来看一下。不可有别的神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我们所信奉的神是独一的真神，神要我们专一的爱他，寻求他，以他为我们的神。不可跪拜偶像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。神告诉我们不可雕刻跪拜侍奉偶像，因为他是祭邪神，神是独一的神，任何人都不可夺取神的荣耀。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要自比是神。神说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己子直到3世代。爱我守我诫命，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第三个， 不可妄称神的名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神是圣的，他的名也要圣，更是独一的圣，是尊贵且荣耀的，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第四个，不可杀人，不可杀人。在新约中，主要将这个诫命提升到更高。耶稣说，凡向弟兄动怒了，难免受审断。对付人的怒气就是杀人。老院教导我们不可恨人，凡恨弟兄就是杀人的。第五，不可奸淫。婚姻是神为人所安排，神所配合的，人不可分开，神要夫妇二人成为一体。因此凡有第三者介入婚姻关系就是淫乱。第六，不可偷盗。偷窃主要是由于懒惰和贪心。保罗嘱咐以弗所教会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第七个，不可做假见证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撒旦是说谎者的父，在他里面都是说谎的。人一说谎就成为撒旦的儿女。神儿女的言语不可虚假，不可一口两舌，不凭好恶，也不夸大其词，添加己意，似是而非，掩饰推卸责任或错怪别人。第八，不可贪恋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奴婢、牛奴，并贪一切所有的。贪心是因为人想要更多，其实人所需要的并不是很多。基督的生命当是有意有时，就当知足。主应许我们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。好，这是八个不可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两个当，两个当。好，两个当。好，当怎么样呢？第一个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神创造天地共六天，第七天他就歇了一切创造的工，安息了。因此守安息日真正的意义是要我们必须停下自己一切努力，好好安息在主的面前。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。第二个，当孝敬父母，使你们日子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孝敬父母是尊重我们的根源，而我们最终的源头乃是神自己。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如果我们孝敬父母，神给我们一些应许作为奖赏，这奖赏乃是活得长久，得到长寿的福。十诫的八个不可，两个当，这是神看为重的，甚至用神用他的指头写在石板上的，后来放在约柜里。十诫与后面的典章写成了约书，这是神与百姓立约的根据。这约是神爱的表达。神首先启示自己是一位祭邪的神，要求他们除了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。这个祭邪就如丈夫对妻子的妒爱，不容许他的妻子心中别有所爱，只能专一的爱他。神说他聘以色列归他自己，意思是说神使他的百姓与他成为一，就好像妻子与他的丈夫成为一。在新约里，这约表达更加的清楚，就是基督与心腹的关系，那是一个盟约的关系。好，今天呢我们了解了这个约里面的十诫不可，两个当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。借这首诗歌盟约，让我们知道整个盟约的关系到底是什么。因为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，他是独一的真神，他对我们的爱是一种度爱，他要我们圣洁完全的归他所有。我以永远的爱爱，
我以慈爱吸引你，
我以慈爱吸引你，
聘你永远归我为妻，
我为妻，
用以慈爱诚实待你。
让我们跟主说， 我愿夺得主的心，主啊，你来夺得我的心，用我注视的眼睛，我的心如紧闭的都不能熄灭，也不能淹没。主耶稣，祈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肉心来代替我们里面的实心。你赐下律法写在我的心里，用水将我洗净净。你把我所犯的罪污全部的忘记。耶稣，我们感恩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成的，你手术的鞭伤我得了完全的医治，你受的刑罚我得平安，主耶稣，你所说的咒诅我得祝福，因你流的宝血我得着了生命，主耶稣，今天我们的灵修来到十界的底下，八个不可，两个当，我们与你有创设的关系，这些是来维持我们跟你的关系，因为你是圣洁的，我们也应当圣洁，主耶稣，我们从这个约的里面看到了神的恩典，这些约是要限制我们不可犯罪，这个约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要爱神也要爱人，主耶稣，你用你的宝血跟我们立定的心愿，这个约永远不会抹灭，你把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，把我戴在你手臂上如戳记，主，你用了不死的爱再爱我，主耶稣，我感恩，我赞美你爱情的见证，我愿意在这里宣告，主，我愿意单单的爱你，单单的有你，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十诫八个不可，两个当，我们当知道什么不能做，然后才知道什么应当做的，应当守安息日为圣日，应当孝敬父母，我们跟主有了创设的关系，我们借着神所颁布的律法来维持这个关系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我们也应当是圣洁的，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